什么说新加坡是亚洲最贵国家？
机场里居然有个瀑布。
在新加坡，一块车牌竟然要60万人民币。我身后就是新加坡的顶级富人区，一套别墅3亿人民币起步。这是新加坡政府的福利房，它的愿景就是让新加坡所有的人都住得起房子。
我现在这份是10000以上的月薪，我一定算是我同龄人里面算高的。
你在路上会经常看到一个大货车拉着一堆劳工。
前面就是红灯区了，这里是合法的，就它是一个非常反歧视的一个国家。
我其实也遇到过，我跟那个人直接就骂，就 Chinese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新加坡人均 GDP 9.3万美金，位列世界前五，平均寿命高达83.2岁，所以它还有个别称“富人的天堂”。每年约2000到3000名高净值人士移民此地。那新加坡究竟有什么魅力呢？在当地生活又有多贵呢？那求个赞，咱正片开始。
这个机场感觉确实不一样，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机场还挺大。
当地有很多印度面孔。
现在新加坡对咱们是免签的，所以只要提交一个码就可以入境了，很方便。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热带雨林，一下飞机就能看到很多室内的树木，但刚刚仔细看了一眼，他们好像是假树，还挺抽象的。机场就像一个大商场，里面啥都有，甚至还有买水果的地方。论转换插头在国外有多贵，直接快400块钱。我发现了，新加坡人都很喜欢水，而且是往外吐的水。听说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比较注重风水，而这呢是一种来财的寓意。来财。机场里整了个攀岩墙，还有个大滑梯。新加坡确实不差钱，通过机场的建设能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实力。我现在要去它一个非常有名的商场，就去打卡那个网红瀑布。这机场造的是那种简约奢华，不像迪拜的土豪风。你和我说这是机场，好梦幻的感觉。OK， 现在到了这个商场的入口，下面是无印良品、昂跑。我看到了什么？瑞幸咖啡。我勒个去！樟宜机场也是好起来了，能请得起瑞幸了。
它这里厕所也不错。
你们这里打扫的好干净啊！
环境啊，环境是很可以干。
你们在这里做这样一份工作，大概工资是多少？
做一个月啊，1100刀。
您是新加坡本地人吗？
本地人退休了，我在这边呢。
您年纪多大呀？
76了。
那您在新加坡也有住房？
房子有，这是为政府租了。
听说那样的房子相当于是政府福利房，所以会便宜一点，是吗？
房会便宜，房子会贵一点。
您是租的吗？
买的，当然买是比较便宜的，现在买啊几百天了。
我的哟，这个瀑布咋不出水啊？我刚查了一下，这个瀑布早上11点才上班，我人傻了，现在才6点。我总不能在这等5个小时吧。OK， 我做到了，等了5个小时。出了机场，咱就不得不提到新加坡特别有趣的交通状况。我先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69岁的伯伯，祖上三代是东莞人。他和我聊到了在这里租一辆运营车的成本。
这120。
那您这样要跑多少单才能回本？
起码要10多趟。
您老伴也工作吗？
有啊，他商品的买卖。
A sales。二老年龄挺大还在工作哎，在我们那边大家就已经退休了。
不想自己吃斋，我不要连累孩子。
那你们这个年龄在当地看病要钱吗？
很多都不用付了，负债的医保就还给我儿子
了。那您做这个工作也不是为了赚钱了？
打发时间大多数。
144人民币、好嘞，谢谢您啊。
随后我又体验了当地的公交地铁，优点是线路清晰，每站多少钱都会标示出来，缺点是没有单次卡，只能用信用卡或者当地充值卡，卡里低于3新币啊就不能用了。我在这还看到了新加坡特别出圈的各种罚款，
比如不能吃榴莲，然后你带易燃品要罚5000新币。 OK， 这个挺狠的
哦。可以看到这里来修琴的，这里有一个 charging point， 然后他说 sitting is not allowed， 就这里还不能坐，站着充。然后我们这个线路是每6分钟一班，坐3站只要4分钟，说明它每一站之间距离很短，毕竟新加坡那么小。不是，兄弟，这个线怎么这么远啊？我们到了负2层，然后通过了一大块的这一个过道之后又要往上走了。没想到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它这个地下铁做的比我想象的要大。
大世界，
听这个名字真的回上海了。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私家车。新加坡是全世界用车、买车、养车成本最高的国家，路上很难看到豪车。一辆 Model 3在这的落地价是26.2万新币，折合人民币130多万。一辆宝马三系更是高达30.6万新币，接近160万人民币。那为什么私家车在新加坡那么贵呢？因为你要在这里合法开车，一张10年期的车牌就要接近60万人民币。除了这60万的合法上路费之外啊，车子的税也奇高无比。这里的价格体系就基本上是国内原车价乘三。那我来体验一下在当地开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现在到了当地的极客店，这里打造的像那种奢侈品店一样，好酷啊，像那种卖意大利20万一张沙发的那种顶级家具店。极客在新加坡的这个展厅看过去就是一眼大气，非常的气派。极客也是好起来了，就听说国内他卖20万，在这里落地要116万人民币。哎，在当地买车很贵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新加坡有一个拥车证？
对，
有效期是多久？
10年。
然后价格是
看 A 现在9万多， B 是116现在。
那像你们这样的新能源车，这个证会便宜吗？
全部是一样的。
这款车的内饰还是有挺多精致的小巧思的，比如超纤维顶容、 B 柱一挂、方向盘 Touch Bar、 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S Block、 冰晶氛围灯等等。就新加坡路上这些车看上去还是上一代的设计。那我开的这一款中国新能源，它的车身还是挺灵巧的，那操控性以及 3.8 秒零百加速就不输像宝马、 MINI 这些主打操控的品牌。
因为现在电车没有用那种油，你就可以在车睡觉嘛，然后你可以这样，然后这样。
哦，
30分钟后他就叫你起来。
在当地这个价格买到这样的车，是不是大家觉得哇，这么多 high tech？
对。
那买的这一些群体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全部年龄都有了。对，
我慢慢研究一下，我尽量不出事故。
不要上新加坡头条啊！不。
有个很神奇的点啊，就新加坡这些有钱人他们的住址是公开信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不在乎自己隐私还是被人开了盒。像成龙、李连杰、马云、戴森的创始人，然后那个 TikTok 之前很有名的周受资，我们去这个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的家，去那边逛一逛。我靠，在俄罗斯大使馆隔壁，他这辈子会很安全的。在新加坡开车还有一条特别便捷的优点，就是所有车库停车场都靠着一张充值卡自动感应扣费，不需要再人工或者扫码支付了。就是这停车费嘛，属实不太便宜。这里的富人区不像比弗利山庄那种张扬，也不像迪拜那样的土豪。卧槽，你看这个旁边的庄园，我看过那么多好房子，但还是会被它震惊到。这种 vibe 是吧，很 chill。 这里的房子因为都是自建的，所以就很拼每一个房主的审美。像这一户我就特别喜欢，好现代好漂亮。看我左边这个房子，夸张的一逼，就是那种电影里面看到的房子。这个感觉是那种富人老宅，就每一套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是有自己的那种私家路的。在新加坡有一点啊，就不管是富人区、贫民区、市中心、郊区，全是这种绿植。新加坡给我最大的印象可能就是这个了。你说这些人的财富加起来能抵得过一个县的经济吗？来一个100亿美金的就够了。哇，如果我是富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块地空了。
就在当地买这些洋房还有个冷知识，那些永久地契的地段只能卖给本地人，就是连戴森那个创始人啊，他都是走了一个特殊通道才买的，否则你必须入籍新加坡。而且这里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是，新加坡所有的房子卖给外国人要多交60%的税，但美国人会低一点，不知道为什么。这还是新加坡众多富人区的其中之一。那在下一期海外房产对比视频里，我会带大家去看一套价值1700万新币的别墅。喜欢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接下来我约到了一位当地粉丝，他在新加坡学习工作10年，拿到了永居，目前工作是软件开发工程师，月薪超过10000新币。
高二读完了以后来了一个奖学金的项目，供我们免费上大学，然后每个月是给上学生活费，然后作为回报的话需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新加坡本地的公司工作6年。但是他不会要求你具体在哪家公司，工资也不会需要分一半给他，你只要工作就可以。
那你在这里工资收入怎么样？
我现在这份是10000以上的月薪，我一定算是我同龄人里面算高的。 但如果你在什么中国大厂，比如说字节跳动，应该是可以给的更高一点，但是那样的话工作压力会更加大一点，然后饭碗可能不那么牢吧。
那你的工作强度怎么样？
理论上是每天8小时，但是据我现在入职一个月的观察，大家都是可以来的比较晚，走的比较早的，7个小时左右，然后是完全不存在加班的，至少我现在还没有见到过。
那你觉得新加坡如果讲一个优点，再讲个槽点会是什么？
优点就是生活方便嘛，槽点的话，气候没有办法改变，就是它一定是很热的，并且很可能会很潮湿，比如说这两天天天下雨。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法治比较健全，然后也相对文明的一个都市或国家，但是你在路上会经常看到一个大货车拉着一堆劳工，
它是有色人种。
对，但这个对世界来说谁都是有色的呀，白皮也是白色，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他们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在这个社会的某一个角落里，不是说我能完全的公平，或者说每个人都被很好的去对待。
就新加坡它至少没有 homeless 对吧，一般人都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养老的。
那你现在的一个住房情况是什么样？
我是和人合租的，3个房间的一个组屋。
那价格呢？
因为我这里是离市中心比较近的，所以比一般的地方要贵一点，我现在是1300一个月。
随后我们转场去到了他租的公寓。
新加坡开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这么大的一个5车道居然是单行。
知道这里停车规则是吗？能自动停吗？
看一下，我操，这个如果能自动停就牛逼了。测试一下，其实我也不确定它能不能自动泊车。 Start parking， 双手离开方向盘，OK，然后现在是 parking complete。
哇塞，这太高级了，全自动的，我第一次见到，
是吧？这是新加坡政府的福利房，它的学名叫 HDB， 然后在新加坡有非常非常多的楼龄不一，外立面颜色不一，但是属性一样的这个房子。它的愿景就是让新加坡所有的人都住得起房子，不仅是买它便宜，你租它也会便宜，你还贷款也会便宜。然后大概的比例是买它能打个7折，租它比市场价能便宜一半左右。现在进去看看，这一栋下面是停放了很多这种自行车。
新加坡一楼是没有住人的，因为它底下很潮，而且会有小动物。哦，你看这里是5户3个电梯，
它这里是英文优先，然后是咱们中文当地的语言，还有一个是马来语。看看这个楼栋里面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们这个3梯5户做的非常宽敞，这比我想象的好。
有些 HDB 就是一个大长廊，这个什么小区的停车楼，你像中国就地下停满车嘛，它这个一般都是停到楼上的。
由于它房东对隐私的保护，我们无法展示拍摄到的房间内部，于是找了一套同户型的挂牌房源给大家看看。其实像这类的 HDB 住宅非常普遍，在新加坡超过了80%。
你只有2种身份才能买，一个是公民身份，一个是永久居民身份。公民是可以买新的租屋，那永久居民他只能买二手的租屋，并且你购买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永久居民3年的身份了，就而且你的配偶也必须得是 PR 或者新加坡人，它相当于是给长期在新加坡居住的人一个福利。
为了进一步了解到当地的生活状态，我又找到一位朋友。
这个很贵，超级贵。
它一套的这个入门价多少？
10个 million 嘛。这个国家的组成价就是70%多是华人，再其次是马来人，再其次就是印度人。
这是谁？
易烊千玺是吗？
这里全是我们的千玺哥。阿玛，你也是好起来了。那你觉得当地人是受西方的这种娱乐文化熏陶多，还是国内的多？
我个人感觉就是西方的偏多一点。但是他现在慢慢咱们国家这个文化软实力强了一些嘛，他们看哪吒常常也是爆满，包括很多同事他们也买淘宝。因为便宜，下中国那个淘宝 app， 绑那个 MasterCard 或者 Visa card，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从中国买东西。就因为这个好像是他们政府觉得就是亏很多钱嘛，他加税，
加10%几，
0.9%的税，
比特朗普好。
对
，China， I love them。
那公寓说是被那旺旺集团买下来了，他那个最便宜的要13个 million，
公寓要13 million，
对，最贵的要18个 million。
公寓到1800万新币，那很夸张了。
一般的房子就是99年，然后他那房子是freehold，你可以拿多久都可以。
他市中心还有空间在造房子，
他有法律说我可以从你居民去买这地，非常低的价格，你不卖都不行。
强拆迁，
他为了发展嘛，没有办法，他必须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这个新加坡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吧，他也是有那种反对党啊，什么工人党什么之类的，对吗？但其实还是他那个最大那党人民行动党说，就是说什么事情，这些在野党其实都像一个反射一样，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民主的。
这城市中的绿化是真的多，
确实它这城市规划挺不错的。
就是网鱼网咖、霸王茶姬、龙根记、
Four Fingers 这边最好吃的 fried chicken。
那我看这个商场有很多中国的一些餐饮，
因为中国餐饮就比较能打，价格低，然后出餐快，选择又多，然后比如你要那个米村拌饭嘛，付个11-12块钱，米饭、辣白菜什么汤随便吃。
而这商场看上去也是那种有点融合，就看上去又现代又老旧。
因为这个其实开挺久的，老待会儿带你算就在旁边。
在我们谈话期间，穿过了人流量最大最繁华的市中心乌节路，但仅仅只过了两条街道，就在隔壁看到了新加坡的另一个。
哇，这个地上真的拉了，这也才两街之隔，我的个丢，
你看是不是就感觉另外一种世界。
这一段篇幅里大家可以自行观看一下新加坡超市里各种生活用品的物价，
跟国内感觉是几乎平价了。新加坡的这个整体物价来说还是很合理的。
廉价的西装定制店铺以及被查封过却还悄悄存在的夜场工作者，
1300新币，好的时候能到1000，
纯陪酒。
这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就偏生活一点。
我觉得当地的贫富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看这个法治社会，把共享单车锁上。
这一片的树后面就是总统府，
哇，做的挺气派的。
他这个总统在新加坡就是一个 figurehead， 他没什么实权，真正有实权是他的那个总理。
总理，
但是工资很高，听说是不是150万新币，就是200万新币一年他的工资。
What the？
他们叫文化遗产，其实就是以前英殖民地留下来的房子。
新加坡人对于这个殖民的历史，他们是怎么看待的？
他们是要学这段，不是被英国殖民啊，被荷兰殖民，然后又被日本殖民。他们应该挺不喜欢那个日本那段时间的。日本那段时间，他把日本当……
他们对自己的那种文化认知度是，
新加坡国家他政府特别强调，就是不要说你是印度人，或者你是马来人，或者你是华人。他们要就强调就是我是 Singaporean，
就它是一个非常反歧视的一个国家。
对，但是你说要没有歧视吧，也不能这么说。我其实也遇到过朋友打球，可能是身体对抗有点强了，跟那个人直接就骂，就 Chinese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那他是哪里人啊？
印度人还是？但是是本地人嘛，还是会有，但是少。
那你觉得整体啊，这新加坡社会是一个很和谐的社会吗？
还挺不错的，但是压力也挺大。但是我感觉他那压力跟咱国内还是没法比。像我女朋友，她工作的话就是2天去公司，现在都在家里工作，国内不敢想象吧？
啥工作呀？
医疗器械，
这是常态吗？
现在他们是提倡是多 work from home。
这里人的受高等教育率怎么样？
他们说这边教育挺卷，但是跟咱们那儿比真没法比。这是国立大学南洋理工，感觉排名比清华北大高。真是拉出来那个本科生质量，我跟你说，北大清华还是碾压他们这边。
在这里抽烟罚款是1000新币，
但如果你再犯就不止这钱，那2000，然后再犯那就挨鞭子，
超级加倍。所以真有鞭子这一说？
他抽你的时候是把你四肢就绑在一个架子上，如果就是你一鞭子你就已经晕过去了，立马旁边的医疗人员给你弄好，然后等你好了再抽。最多他抽不了24鞭的。
随后我们去到了市中心的传统集市，
现在要进这里面去吃非常 local 的晚餐。感觉这里什么国家的人都有，
也算是个景点吧。这里
点个这个拉萨当地的特色，这里 must try 叫做炒福建面，价格还不错。
这还有那个娘惹菜了。
眼前这么多，一共是180元人民币左右，大家觉得这个价位怎么样？值不值呢？哇，我居然是这个拉萨，居然半封顶，感觉梦回广西了。酸芒果，
拿那个。
第一下吃上去没有很惊艳，但你细品，它又是那种会让你慢慢上瘾，是一种很清新的香味，感觉对于第一次吃的人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味觉震撼的。
除了以上的内容，我在当地还有一些所见所闻，我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一些便民服务，
这个便民服务还挺新奇的，是个集装箱健身房，里面有台跑步机，可以24小时使用，你可以包月也可以单次使用，通过输入密码进去。它隔壁是撸铁的，
然后这里是租借山地自行车的，
它都是山地胎啊，很神奇。体验一下新加坡的公共澡堂，我行李箱这么放应该安全吧。使用一次是5新币，然后可以在这个货架里买一次性浴巾，价格是4.5星。我丢，有点贵啊，这算下来得30块钱。那我这一次洗浴服务要花50块人民币。
是没有人进来搂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吧。有一个单人单间，洗头的，洗身体的。新加坡人是真的很爱雨淋啊，连公共澡堂子外面都是芭蕉叶，整体淋浴的体验非常棒。与单人单间空间非常大，我在这里说话甚至有回音，我打个8.5分。
我这次在新加坡还录制到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全亚洲唯一一个合法的红灯区。
卖伟哥的，
在门口停拉客。
用男的拉客的男朋友，
他这皮条生意是基本挺高的。
哦，你看他们都是编号的，感觉像注册登记过的，哪一号哪一号都是很清晰。
那个其实也是
香港那叫楼凤，
因为从业者不够多，甚至还开放了工作签证、黄卡、Yellow Work Permit， 大陆旅行不能超过28，其他地区不能超过35，每个月还会做定期体检。
很难想象，
泰国那我都能理解这个国家会这么东西。
还有一件非常触动我的事儿，有一天啊，我和摄影在当地一家传统餐厅里用餐啊，然后偶遇到一位老板。
我们也是一个社会企业，我们是照顾这一区的老人家，我们是免费供应他们早餐跟午餐。如果是说以量来讲，一个月平均差不多供出4600份，每一天他们都可以来认领。如果是说以天计算的话，平均一天是140到160份左右。
哇哦。
嗯，这边是个福利院，
这里其实不是福利院，这十座主屋都是跟政府租，就是说他们是比较低收入。创始人是觉得既然政府给他们了一个屋子，我们就管，对 whatever 的 profit 从这里来的话，都会去 S7 顶帮助更多这里的贫困老人。
哇，好棒
，OK，
值得给你们点赞。啊，这就是给那个。老年人的，
周二我们都会包这个，然后送去他们的家，
直接还送上门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里已经捐赠了28万份食物了。
先来回答一下开头抛出的问题，为什么新加坡这么富？个人所得税最高只有22%，企业利润税最高一栏也仅仅17%，既没房产税又没有遗产税，再加上成熟的社会制度，变相把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吸引过来。那这些有钱人聚集于此，必然给政府贡献了很多收入。关于新加坡还有条有趣的冷知识，它的护照免签国高达195个，位居全世界第一。这样的对外移民政策有利于高净值人士以及企业和资本的净流入。除了那些针对于少数富人的制度红利之外，新加坡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像一场巨大的模拟人生游戏。就在我看来，新加坡像一个传统老企业，把老员工们养得很好。但如果雇佣其他地方的员工，那要么就是劳动力够便宜去干苦力活的，要么就是能力足够强来当高管的。一方面有大量年薪超过12万新币在繁华 CBD 里工作的高级白领，另一方面也有高达 30% 的外籍劳工领着明显低于平均值的薪资，提供着基层服务，在建设国家的同时却享受不到本国公民的福利。这座亚洲最贵国家看似光鲜美好且稳定的社会背后，同样也存在着多元割裂的一面。这次旅行蛮意外的，就是看到咱们的国产新能源在新加坡也开设了门店。我试驾的那款极客 X 和宝马三系 Model 3是一样的价格和驾驶体验，在新加坡算妥妥的豪华品牌了，属于中产白领尤其是女性车主的选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电车新势力会在海外豪华车市场建立不俗的影响力。以上就是我这趟新加坡之旅的主观感受了，欢迎大家纠错补充。那对新加坡感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自己去自行感受一下。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